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画面，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这次地震所引发的海啸高达十米，最低的也要六米、十米。当十米的洪水啊、海水这样的滚滚而来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实在是感觉到人的渺小。所以你看，这些房屋、这些汽车、这些船，这样一直冲走，而且你看这个水非常快，有的时候勇等你跑。所以前几天啊，去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去钱塘江，去杭州钱塘江，经常听到钱塘江潮涌过来的时候，有很多人没有跑，常常啊有被海水潮吞没的时候。所以这样的海啸，它不是简单的就这么一点点。钱塘江潮，我们最宽也是几百米，它是五百公里，它是跨度五百公里，整个的这个海啸过来，所以它的岸边，你想想，它是最高的有十米，最低的差不多六米左右。所以它带来的这种可怕的这种场景，我们会想象。所以水火无形，水火无形，我们要看到这个情况，是真正感觉到是无形的。所以这次地震，这就是照片引发的大火，引发的大火。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地震带回我们到两年多以前我们中国的地震，这就是汶川地震所以给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死亡的残疾。所以这是为什么？所以很多人，尤其是汶川地震以后的话，很多人问为什么，我们还为此产生了一些神学的一些argue啊。有的人说，若神是慈爱的，为什么会允许这事？若神是公义的，若惩办一些贪官污吏，为什么不到上海到北京震一下，而且就把贪官的房子震垮了，其他老百姓都啊，对不对啊？所以就提出了很多用人的这种脑子思考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古代就思考过，这叫做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神学上叫做神义论啊，就是神的公义我们怎么看？神的公义论。那么我们知道，在比较纯正的改革宗神学对这个方面有非常清晰的答案。因为如果你从爱，你从公义这个角度来谈的话，你最终一定会得出神要么不是全能的，要么不是慈爱的，要么不是公义的，一定是这三个方面要得出至少一个结论。所以不要用人本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因为圣经里边给我们一些奇特的答案啊。我接下来再跟大家思考这些问题到底为什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些大的灾难当中，我们会看到生命的脆弱和短暂，我管它叫生命的脆弱和不断。所以有些人没有这样的一种不幸和灾难， 他生活在一种非常风和日丽的时候，有灾难的时候，因为有特殊的机遇或者特殊的条件，他也跑了，所以大的动荡、大的灾难、天灾人祸，他没有什么经历，没有什么经历。就好像2012年那个里边，那个大的汽车富翁，他养的那两个孩子，花什么呢？10亿 euro 啊，10亿欧元买一个座位啊，他爸有这个钱可以给他买的。Yeah, 所以呢他不太担心，即使世界灾难来了以后，似乎他好像也好，我们有一些这种，但是有一点，你摆脱不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四方的结局，所以你的命运再好，你最终你基本上啊只能是这样一个结局，你最终可能是这样一个结局，那就是寿终正寝的结局。所以摩西说一个人的年月啊是70岁，若强壮的80岁，大概也就是80年过去了。但是还有一些不幸，还有一些不幸，就是像这些天灾人祸当中给我们看到的，他是死于非命，死于非命，很小，有的都是婴儿，哎，有小学生、初中生死掉了。那么这两个结局，这两类结局是人生命当中必须走的结局，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必死无疑啊，这是每个人的必死无疑，这是非常惨痛的。啊，我们现在小到，就像鲁迅先生说，这孩子一出生啊，他会死的，所以大家都不高兴。所以，作为神的儿女、神的国里面，我们今天谈这个信息，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事实赤裸裸的给大家。啊，现在年长的，比如说是我，啊，年幼的，比如说啊，是结婴怀里的孩子，我们最后都要走上这个结局，必死无疑的结局。所以，这样一个结局，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人这么喜欢生命，这么喜欢生活，尤其是现代人，为什么这么残酷，我们每个人都要死，而且有的死得这么惨，死于非命，很小的孩子。所以我们大家再打开诗篇，大家打开诗篇，大家来朗读，再读一遍诗篇的第90篇3到11节。大家打开诗篇第90篇，我们再一次，我们以起应的方式读第三节，我们弟兄基数的弟兄啊，然后姐妹读偶数的。好，我们一起来。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
你看
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灯。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我们因你愤怒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灵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动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或是强壮得到80岁，但其中所经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知
识。好的，诗篇第90篇，诗人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历史的伟人，以及很深的经历神，很深的明白神的心意，所写出这样一个伟大的诗篇。这个诗篇当中，若我们从第一节讲到它的最后，我们没有这个时间，非常非常丰富，内容很丰富，所以我们只能摘要就讲一节，就是重点我们要讲12节。但是在12节之前，我们看到3到11节已经给出我们人生的短暂、死亡的必然这样一个结局。所以我们把诗篇3到11节我们可以总结为三个很重要的要点，很重要的启示。第一个，人之罪， 原来人之罪是人必死无疑的一个原因，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这一点，就是人都犯罪，所以罪是罪的工价，就是死。那接下来就是神之怒，神是圣洁的神，所以他对罪完全不能容忍，所以因为人犯罪，神的怒气、神的惩罚一定要临到人，所以人的死亡就不可避免。第三点，生之短，所以因为人犯罪了，所以神有公义，神有圣洁，神有怒气，神有真正的大能，最终人的生命就变得越来越短。而且我们随着这个世间的堕落，所以我们会看到亚当已经没有永生了，亚当改变也没有永生了，所以亚当的后代最长的叫马特萨拉就活了969岁，接下来我们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所以到了挪亚一下就掉了300岁，到了600岁啊，然后接下来就到了亚伯拉罕以前的几代人就200多岁，亚伯拉罕比较长，175岁，到了摩西的时代人已经不足100岁。我们会看到当圣灵引导一些人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亚伦、米利暗还有摩西都活过100岁，所以你看被神用的还有神一些奇特的一些怜悯和恩典，也就是他的年岁还要长一点。但是在摩西时代我们会看到人的岁数已经不足100岁了，所以人生就变得越来越短。那么100岁在神的眼当中确确实实就是一根了，非常短暂。那么但是我们人生会有一个不解之谜，即使是非信徒，即使是你不认识这位求的人，我们也有一个不解之谜。这个不解之谜是什么呢？当我们思考人生的时候，思考死亡的时候，都会感到生命之短，尤其是当你过了50过了60以后，哇，你就非常注意保养生，非常注意保养。所以你看今年的电视节目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品型相声或者相声型小品，就是谈到了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理财专家啊，我们的其他的养颜专家们，这其中有一个专家就是什么呢，就是养生专家。所以你到现在中国的很多的书店，包括机场，包括火车站，你看到除了经济管理让人发财以外，就是怎么养生的，所以现在都是养生的。你看电视节目啊，各方面观点都是养生的，是不是？所以人生短暂，所以大家呢都知道，现在慢慢都知道人生短暂了，都希望延长自己生命，可以养生。但是人生这个短，大家呢这个养生就希望还能长，所以这就隐含着一个很巨大的一个矛盾，很基本的一个矛盾，就是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挣扎，这个挣扎会随着年纪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就是短暂和永恒的挣扎，这是人生的巨大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矛盾啊，它是巨大的，是每个人都要挣扎，挣扎很厉害的，然后基本的每个人都要思考的，没有一个人不会思考这个矛盾的。所以我们一方面知道必死无疑，人生很短的，另一方面呢很奇特，我们都有永恒之盼，永恒之盼，尤其是快死的人，哇，他对那个生的那种盼望。因为我以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的亲的非常亲的舅舅，我的三舅，在50几岁去世，他去的时候刚刚提拔为国有企业的一个经理啊，正是非常要大干一番的时候，又是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80年代，他却得了不治之症。所以他临死前，哇，那个眼神，要抓住我那个眼神，要我给他看手相，要我给他哇做任何的工作，就要得到一点点安慰，就是哇还行吧，不是，行行没问题，就这一次安慰，就像淹到水里面捞到一个稻草一样那种情况。所以都希望你要跨越到永恒当中，从这个有限要跨越到一个永恒当中去，这是每一个人生命都要思考的问题。这就变成了一个很奇特的不解之谜。那么这个不解之谜就给我们人生带来了许多的一些感受，一些感动，有些感动，一些感受记载到我们历史当中，变得非常归奇美丽，它代表出一种遗憾啊，一种完全没有办法，因为这不在人的掌控之中，所以生死和时间不在人掌控之中，所以它就很遗憾。然后呢，在遗憾之余又加上很大很大的感叹，非常强烈的感叹。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还有一种情绪，那就是一个很大的盼望，你能不能希望我们能跟永恒连在一起。 所以人生面临生命短暂的时候，面临这个短暂的人生就要结束的时候，他就要思考信念，他就要思考永生，他就有一个契机要从短暂的跨越这种永恒，所以他还带有某种奇特的盼望。所以在中国文化当中，因为我们这个文化是个人本的文化，我们虽然敬天，但是不知道这跟这个永恒的天怎么结在一起。我们求菩萨都是为了自己现实的利益，所以当人快死的时候，包括孔子快死都很悲哀，没有办法，所以就形成了很多很多美妙的一些情感，一些生命的一种手法啊，这种可以说是一种顶级的啊，我们说高峰体验性的一种反应。所以在中国的古代的文学诗词当中，其中有一类我们知道有爱情诗啊，有闺怨诗，有边塞诗，有很多很多哲理诗，其中有一类啊，类似于哲理诗的，就是感叹生命的有限和对无限永恒的这样一种期盼，但是没有出路。所以我们大家啊，随便举一个小的例子啊，我们都知道这样一首诗啊，大家有听过没有？这个唐朝有个很大的诗人叫刘禹锡，他写了这样一首很奇妙的小诗。他说：“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是随便随口啊，给大家举这个例，这就叹人世的沧桑。那些王谢堂前，哇，那个时候在晋朝的时候，王姓和谢姓都是大姓，都是非常辉煌的大的家族，大的宅母。但是到了几百年以后，到了唐朝不多两百年左右以后，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旧谢了，旧是王谢堂前，这就是寻常百姓，完全物去啊，人去这个楼空了，物去人空，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大家啊，有没有联想到我们有很多很伟大的诗篇？你比如说宋朝的苏轼，他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就是很典型的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三国演义》啊，一首非常美好的一个诗词，他一上来就谈到什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胜败转何逢，江山依旧在，几度笑。”他就给我们看到一个永恒的江山依旧，几度笑，这是都永恒的，为什么这些英雄都没了呢？很大的感叹，所以你看到这个强烈的啊一种人内心当中的激荡和对比吗？所以我们就会出现很奇特的一些人物，对，怎么去探讨这种人生短暂的脆弱，怎么去安慰自己，怎么去打磨这个时光，怎么在短暂当中能够尽可能的啊过一种相对安稳的这样的生活。所以这是最近啊，我用这张照片，这是最近《新三国演义》当中的曹操的扮演者，曹操扮演者。曹操有一句很著名的诗，大家看到了吗？他谈到人生的苦短，人生的短暂，然后他怎么去消磨这个短暂的时候，曹操是很大的英雄，非常积极的，但是他面对苦短的时候，他是给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他人生另一面，他是无奈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对酒当歌，怎么样？人生几何。”比如朝露去了苦冬，你看他谈到朝露和诗篇九十篇当中给我们看到的也是有一种朝露这样子的感觉，这是人生伟大的思想，伟大的灵魂都要思考的问题。然后他怎么样？他说慨当以慷，他还是很慷慨的，但是忧思难忘，对，这样的忧思是我很难排遣的啊，因为我这么了不得的一个灵魂，最后有些面临死，面临一个走向虚无生活，何以解忧？怎么能解救这个忧呢？怎么样？唯有自康，所以他只能用酒借酒消愁了。这是一个英雄性的人物，一个英雄性情怀，本然的这种思考。那我们再看历史上一些大的哲学家，一些大的文化宗师，这就是释迦牟尼。他在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思考呢？他就比曹操似乎来的更加哲学化，更加啊这个本体化。他思考了，他认为人生本身就是很苦短的，啊，他把苦变成人生的最核心的一个意思。所以，原始佛教当中，其中有四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它第一个谛啊，我们叫四谛啊，我们叫四谛说啊，四谛。第一个谛就是苦谛。苦地就是人生都是苦难，第二个地是极地啊，第三个地是道地，第四个地是灭地，所以第一个地就是苦， 啊，因为人生有苦难，所以最后我们要超越这个苦，就要走向寂灭，走向涅槃啊，这样子。所以在释迦牟尼眼里面，生老病死都是苦啊。他看到孩子到这个世界上来，一下来就哭啊，所以孩子来大家都高兴，但是孩子自己哭，好像这个孩子的这个灵性天性比人还要觉悟，因为他不愿意来，一来他就要走向死亡。所以在他的眼里，人的生、人的老、人的病、人死都是苦而已。那么我们再看圣经里边给我们看到的另一个启示，在人本当中，我们基本上走向一个绝路，在这个绝路当中，人看到了这个巨大的矛盾和张力，是我们生命当中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啊，必须要面对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只能安慰啊，人生是苦啊，这个涅槃呐、啊，我们借酒消愁等等。但是圣经里边峰回路转，给我们看到了另一丝很奇特的希望。这个希望的门一开，就带我们进入了永恒花园。神怎么说呢？传道书这样说，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然后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告诉我们什么呢？原来万物有生有灭啊，生老病死，实际上是神创造当中的一个被造物的一个必须经过的过程。只要是被造物，都有这样的啊生生灭灭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按既定的把这些美好物质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归集的绚烂的一个整体的世界，一个整体的画面。在这整体画面当中，它组合起来，应该形成一个非常美好的归集的世界。这个世界，所以一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本位，尽可能的在他的有限的人生中发挥他的灿烂，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荣耀神，创造主那种美好、那种智慧、那种恩典都展现出来，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短暂的物质这一生当中的过程。但是人就不同，人与其他的对象不同，是因为神对人有一个奇特的恩典，就把永恒添到了我们生命当中，这下很惨了。你看狗啊猫啊，从来不会想到哇，我死了以后怎么办？从来不会啊。我们以前曾经说过，有黛玉葬花之恨啊。这毛，你看哪个毛在一起合起来哭泣？没有的，毛也没有送葬的，像毛似的啊，挑着这个啊打着饭，没有送葬的。哎，毛也更没有咏叹这些死啊，这些文明没有的，只有人有这个。这是因为神的这句启示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人这个被造物，他有永恒的盼望，是神添加给他的，创造时就有了。然后为的是什么呢？实际上为的就是让人思考这个永恒，认识这个永恒，最后怎么样跨越到这个永恒里去。所以神造人的时候，本身就给人这样一个美好的期盼、美好的求恩、美好的恩典。但是人到底什么时候死？人到底怎么跟这个永恒当中？尤其是在整个经还没有启示完以后，就是人历史历代的人当中，它又是个奥秘。即使是现在的圣徒，我们在世间的日子，我们常常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世界。这又是神很奇妙的恩典。如果我们知道哪时哪刻离开这世界的话，我们人生就会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所以它又变成了一个奇特的啊一些小的谜底给我们。所以这里边就让我们峰回路转，就在众人当中都看到了，我们期盼着永恒，但是我们人生短暂，我们没法跨越永恒，所以我们就借酒消愁，我们就没有办法。但是神的这句启示告诉我们，我们似乎有办法，因为背后有一位永恒的神，而这位永恒的神似乎跟人建立非常美好的关系，要把我们怎么样呢？带到永恒当中，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我们就要思考今天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经节，那就是十二节，诗篇九十篇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好叫我们得到智慧。所以这里边是有很奇特的，就是原来我们的生命，若真正的我们的日子能够真正很明白的被数算，尤其是我们对人生的短暂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了解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有可能获得一些浑浑噩噩的人不明白的一种智慧的心，一种大的智慧，生命的智慧。那么我们扪心自问一下，这 这个熟算这个翻译的非常好，希伯来文就是这个熟算的意思，就是怎么看啊，怎么你数算这日子。所以我们扪心自问一下，如果我们生命还有这样的一些日子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第一个，如果现在告诉你了你的生命只有最后十年了，你该做什么？我想大部分在座的弟兄姐妹，甚至也有些非信徒，我们可能都会想，如果这个问题跟所有的人去问的时候，他可能说啊，我去再去潇洒几年啊，我再去怎么怎么啊，这个花天酒地几年啊等等，然后过了，这不还有十年吗？再过最后两三年以后，我再想想问题，就是这样。所以，人生当我们数算自己日子的时候，很多人，尤其年轻人，他会把一些本来很脆弱、很短暂的生命，他有无限的给拉长。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些弟兄姐妹，他发现自己还年轻，他还早着以后做行了，明天后天做，明天做后天做，十年以后再做都可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无限拉长的这个东西，这是最人的一个东西。这不是智慧的心啊，这是愚蠢的心，愚蠢的心。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弟兄姐妹，他现在打游戏机啊，他现在哇做很多很多那种 addiction 啊，就上瘾的那些东西，完全他知道自己那是对自己一种生命各方面的摧毁。但是他没关系，他还早呢。过两年我玩两年以后，我再怎么样啊？我浪子还不几年才回头了嘛，所以他会这样。但是当你数算日子的时候，你数到还有你最后一年的时候，你就不行了。如果说你就还有这一年，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想想，就是还有一年你在这世上存在的时候，你当做什么？就不同了，你就会做你现在认为应该做的事，这里边就紧迫感了。如果再思考，你还有最后一个月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做什么？哇，那你就非常严肃了，那就不得了了。然后你再想，还有最后一周你在世界上做什么？你数算数算，就还有一周在这个世界上。最后，如果你只是你最后存在的一天，你应该做什么？所以你会发现，从十年到最后一天，一点逼近到一个程度，你一定要思考意义的问题，就是我活着做什么更有点价值，更有点意义。而这个意义背后，它是个价值观。我最后还有一个月，可能我还有几件事要料理，但是最终我一定要选择最重要的一件事啊，无论是陪孩子、陪妻子啊、陪家人待一段时间。因为我以前亏欠他太多了，我做了太背后做了太多亏欠事，所以我现在一定要在这个补偿。所以你看他的价值出来了，一种爱的东西出来了。有的人可能正好相反，有的人可能正好相反，所以他的价值出来了。那么价值的背后是信仰，是什么支持这个价值？然后在价值当中，最后让你怎么样去选择才有意义的生活？你会发现，意义背后是价值，价值背后是信仰。有什么信仰就出来了。那我给大家看这幅照片，这幅照片拍的时候，在座的大家可能有一半还没有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八几年的这个片子。这个片子好到一个程度，可以说是八十年代电视剧当中我认为是最好的电视剧，最好的电视剧啊，它是非常非常幽默啊，这个非常非常智慧啊，非常非常演技也非常好。这叫编辑部的故事，所以大家有机会还要看，它到现在还是获大奖的影片。这里边啊有两个主人公。这两个主人公啊，生活总是吊脚的，就是那种啊吊儿郎当。你说他紧张吧，也有点追求；你说他野村人吧，总是啊有点蹉跎那种吊儿郎当的那种样子。当时呢，那个时候你们还不太了解啊，那个时候都在谈地震啊，唐山地震来八年代还有一段时间在谈地震，所以总是说还有大震，还有大震啊，大震的时候有可能就天旋地旋啊，就是天塌地陷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大家都在思考，如果这地震突然间发生，我们就还有一天，就还一周，就还一个月怎么办？所以那这起电视剧就出现了，就是假设地震马上就要发生了，我们马上就完蛋了，怎么办呢？所以这两个人开始是半推半就啊，开始他也觉得他有点好感，但是也不认同；他觉得他有点好感，不认同。最后两个怎么样呢？假设是还有最后这一天，怎么样呢？我们还是结婚吧。啊，真正的享受我们的人生了，不要再这么不知足、不满意了。 所以这张照片反映出啊，他们俩在喝交杯酒，那个在喝交杯酒，就是两个人实际上私下里啊，也就是说啊结婚的。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情报解除了啊，是一个谣言，哇，大家又分开了，哇，他们俩又干各的，又各自做一些无聊的事情了。就人生就变成这样，紧迫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他真正寻找一个生命当中他认为最应该追求的一个价值。当然他结婚不一定啊是最对的，但是他认为那是还生命应该追求应该得到的。所以我要问大家，当我们生命很短暂，可能就还剩一周的时候，一个月的时候了，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我说这是不是你的选择？这是你的选择。第一个，醉生梦死。如果生命很短暂，才一周，你这一周是不是整天的都要喝的烂醉如泥？我告诉大家，会有相当多的无神论的一些人，信仰无神论，他会借酒来大发自己的财产。第二个，你是不是放纵情欲？戒酒还好一点啊，他麻醉自己，放纵情欲就不是这样的。就是以前啊，没有享受的，我完全享受完再走，会有这样的选择。那么大家思考一下，你会怎么选择？再有一点，不择手段。你看像坦坦尼克号吗？当都啊，整个船要降，大家都知道要沉没了，怎么办呢？就会有一些人，他会抓住最后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如果别人威胁到他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不择手段，甚至可以残害对方，不择手段。还有一种就是恐惧绝望，他也不做什么，不想什么，不说什么，他是在一种恐惧和绝望当中动过自己的最后。那还有一种就是悔不当初，悔不当初。这个悔不当初不是后悔的意思啊，这个悔不当初是有一些人临死前，尤其是一些中国人人本主义的东西，他会说早知道这样，我当时为什么不捞啊，哎呀，我真是那个面子啊，就是那笔钱我为什么不弄呢，别人都贪，为什么呢？这样他会有这样的一种遗憾。你会发现吗，有些人不信主的人他会有这种遗憾。那么另一种选择就不太一样，另一种选择不太一样，我用这样的一种紫色荣耀的颜色。还有一种人，就是到他真正将死的时候，他知道不多日子之后，他会良心发现，他会良心发现，他会把该亏欠的东西啊，他会向人道歉，他会把该还的债还了，他会把该说的好话都说尽，良心发现。我们叫做鸟之将死其鸣哉，人之将亡啊，人之将死其鸣啊，以善。积言以善。再有一点，他不光是良心的某种感动或说一句话了，他痛改前非，他真是努力去做，真是努力做，他要好好的利用这几天能够真正的做一个啊有舍己的一个有爱的这样一个公民。还有一种就是分秒必争，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突然间觉悟到，原来人生这么有限，我以前蹉跎太多了，浪费太多的光阴了，所以我怎么样，我努力的去争分夺秒，我只争朝夕的做好事，就这样把以前的很多东西都弥补过来。还有一种是觉悟有限，觉悟有限就是他再做一个思考，他发现人生确确实实有限，无论是寿终正寝，无论是大的一个灾难来临，都会感觉到我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伟大的人物他可能是寿终正寝型的，但是他临死前他也都完完全全感觉到自己是有限，完全是无能为力，他就再也不想着他以前的那种惊天动地那些大的那种伟业了，他就考虑我的生命快结束了，我也是个常人，我也叫回归泥土，我也要走进坟墓。然后接下来就是渴慕永恒，这个时候的人最想思考的就是有没有永恒，我能不能真正进入。所以这个时候常常我们叫做临终关怀，那个临终关怀宗教人士去是最给对方安慰的，而且那个时候是最容易人接受一些信仰宗教的，当然啊，我们的牧者去了以后也是最容易让他把他们带进基督教信仰的。最后就是归回真实，所以一个 很铁定的，我们说无神论的这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中国的毛泽东。所以在他快死的时候，他反复提上帝啊，他反复提上帝，他反复提啊，他不久啊，我就要去见马克思了，他是我的上帝，我已经收到上帝的请帖了啊，上帝不太喜欢我，等等，他反复的谈这些信息，就说明他已经知道自己的有限了。完全改脱不了人生的这个定律，历史定律，所以他要思考永恒啊，他要探讨永恒，他最终很渴慕要回归永恒，但是很遗憾他没有。所以智慧的心，这一段经节给我们看到的智慧的心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智慧的心，神希望有他的形象上被造物，同时又被罪玷污了，跟他有些隔阂的这样的人生，他应该有具备这样的觉悟。什么觉悟呢？第一点，他一定要觉人生之短，要觉悟人生的短暂，觉人生之短。如果不知道人生之短的，就不能数算自己的日子；不知道人生短的，就像我们小孩一样，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们总可以今天推明天，今年推明年，总是可以这样，所以我们会蹉跎光阴，我们不知道怎么活，没有什么智慧的心指导我们的生活。第二个，小上帝之父，他一定是知道有永恒的存在的，这叫智慧的心。第一个，知道自己不是永恒，知道自己生命非常脆弱，非常短暂，同时知道有一个永恒者，而且这个知道它不是简单的知识道，它是努力的去认识啊，努力的去追求这样的一种知道。所以希伯来文的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啊，所以亚当与夏娃同房，那个同房就是知道的意思，明白吧？知道的意思是夫妻之间那样的一种真实的生命的关系，而且亲密的那种关系是知道。所以当我们知上帝之恒的时候，实际上不光是间接知识知道，而是我们努力的追求跟神永恒者建立生命的关系。第三点，就是惜光阴之贵，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上帝都创造的有定时，而且让我们组成非常美好的世界，所以我们非常宝贵的要按着神的心意找到自己的位分，找到自己那个角色，在整个大千世界当中找到那个角色，然后活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既定的美好，那个既定的灿烂，然后贡献给这样的一个世界，完成短暂的一生，在世界当中的一生，然后进入永恒，向神交账，这是我们获得奖赏的核心的凭证。如果你不能数算自己，不知道光阴的珍惜，不知道光阴的宝贵，你就不可能，那就不可能。那接下来我们说什么呢？我们用红色表现叫做求与神同行，求与神同行。所以你觉得身为宝贵了，你要考虑价值的。而真正觉悟的人，他的人生的价值就是怎么讨神喜悦与神同行，来活出生命真正的意义来，跟永恒神建立联系。所以这四句话我再读一遍，叫做觉人生之短，小上帝之恒，惜光阴之贵，求与神同行。啊，很好记，这是一个押韵的又韵脚的诗啊。觉人生之短，智慧的新的一点。小上帝之恒，有永恒者的存在；惜光阴之贵，珍惜光阴，数算自己的日子。无论是十年还是一天，他都能够非常清楚，是宝贵的，不能蹉跎。但求与神同行，每分每秒都要与神同行，这就是智慧的心。那么这里边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知道了人生的短暂，我们看到了这个画面，看到了哇，最近这段时间人生命这么脆弱，一下就被拿走了。即使不拿走，我们活到七十八岁也被借走，是这样。我们也相信上帝的永恒了，所以我们有这个觉悟，我们愿意活出一个好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那么关键落脚点要与神同行。那么怎么与神同行呢？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信息要延伸一步，要探讨与神同行，怎么与神同行。所以与神同行是很大的话题，我们讲多久了，但是我要把这个话题收拢到非常非常简短的几点，三点，就给大家三点。第一点，你要想与神同行，你必须要做到第一点，叫做敬畏神。它不简单单的是一个文化基础，你相信有一个神，不是这样的。你要敬畏神，你要认识他，而且敬畏他，尊他为大，这是第一个觉悟。第二个觉悟， 就是尽本分。因为我们看到了神创造万有，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万物都有定时成为美好。所以神在人整个这万大千世界当中，所以人类就有一个奇特的一个位置位分，所以他要代表神管理万有，要彰显神的荣耀。那么每个人类当中，你都有自己的一个伊甸园，都有理念，你要看你守护看你好这个原则啊，修理看好这个原则。所以这就是你的本分，你把这个本分尽到了，你就在神的整个的大的画卷当中，神导演这个大的历史当中，你就演好一个角色，明白吗？就像一幅画一样，把一幅巨幻，就好像清明上河图，或者是啊万里长江图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就是那个画卷的那一点，你把那一点当中尽量的展现在神面前的话，你就完成了啊你在这幅画里边的角色。神实际上就是这个巨大的历史剧的导演，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一个位置，一个角色。你做好了就可以了。第四点，第三点叫享喜乐。当你敬畏神，跟神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这种关系次序，这种关系的话，然后你要做到自己本分了，怎么样呢？神应许他万有的都会在他里边享受喜乐，而不是享受忧愁，而不是享受重担，而不是享受还生态，你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上一次我就感觉弟兄们信越来越忧愁，有的被神学压着啊，有的被义工压着，有的被所有的圣洁压，有的被神学压等等啊，有的被责任压着，不行。当你尽到这责任的时候，神里边就有喜乐。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没有尽到责任的时候，你的喜乐是有亏损的。所以换个角度来讲啊，不是百分之百，就是如果你不喜乐的时候，你要思考这个本分方面是不是调整一下，明白？调整好了，哎，慢慢会喜乐出来，这里边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你尽到本分的时候，应该是越来越喜乐。因为什么呢？神我们说先天有恩赐，后天有恩高，对不对？大家记这个，先天有恩赐，后天有恩高。恩赐神就给你先天这个恩赐，后天你做好了，神又给你恩高，又给你加进来，你怎么能不喜乐呢？因为你越做越有效率，越做越有果效，享受自己的成果，你怎么不喜乐呢？所以要喜乐，所以敬畏神，我就谈这三点，我不展开，这个展开太多了啊，这个展开太多，怎么找到自己本分呢？啊，敬畏神当中啊，还有很多很多细微的东西了啊，等等，尤其是本分方面，我们谈使命、谈人生、谈意向，谈了多少啊？但是我今天就告诉大家，敬畏神不能够轻忽神。第二个，你找到自己的位置，一点一点一点聚焦聚焦，这个位置不一定你从小就找到，你慢慢慢慢聚焦聚焦，哎，就找到了。就像谈对象一样，哎，找两个人就谈对象，然后就结婚了，就这样，不是一下子的话，他就是不是这样，两个人慢慢慢慢磨合啊，磨合以后还有一段磨合，婚后还有磨合，磨合完以后才有喜乐，想喜乐，想喜乐。所以我要给大家谈，因为我们讲，大家有的时候觉得哇，这个神学啊，这个知识框架太多了，所以我们最后要落实到几点。啊，你要想有智慧的心，而且要享受这个智慧，享受这个智慧心带来的，不光是知道生命的短暂，不光是上帝的永恒，不光是要强调自己要珍惜光阴，重点要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当中，我告诉大家，敬畏神求本分，享喜乐。那么敬畏神是要什么呢？我要把敬畏神的要点再给大家很具体的谈，大家说哦，原来敬畏神就是这一点了，那我好办了，那很好办了。对不对？我们就要落实到应用上。所以敬畏神之要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这四小点。第一点叫做每天亲近神。若是神是造物主，神是永恒的，你渴慕永恒，而且你跟永恒已经建立关系了，你不花时间跟神相处的话，你怎么叫敬畏神呢？所以对我们有位弟兄谈得非常好，所以你要想敬畏神怎么样呢？你要花时间跟神相处，对不对？你不跟相处的话，你敬畏神怎么样？所以你跟相处的时候，不光是你敬畏神，你慢慢跟神的关系不光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他你感受到他的慈祥，所以他就给你祝福，给你高牧，给你滋润，你就慢慢慢慢享受敬畏神当中所带来的人生当中的安稳和喜乐。在敬畏神当中，不光是我们向神怎么样，而是你会发现神也会交换出很多美好的祝福来。第二点叫做每周朝见神，叫做每天亲近神，每周朝见神就是敬拜。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教会论有问题啊，对神的殿、神的堂、朝拜神这样的一个意义理解不清楚， 然后呢对教会有些轻忽，所以我们要朝拜神，没错，要朝拜神，这是很关键的。那我们除了个人跟神的密切，我们整体神所呼召出来的他的被拣选的族类啊，他是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神的子民，再一起来敬拜神，来敬拜神，来领受神的话语，神的信息。所以这个国效是合一的国效，这个国效是基督师父的国效，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是跟你单独的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朝见神，敬拜神。第三点，十一当大上，十一当大上，就是神的命令，神希望你敬你敬畏他，但是敬畏他以后，你就要遵从他的旨意，而他的旨意说得很明确了，你不遵守的话，你怎么叫你敬畏神呢？明白吗？所以十一大战上，所以基督徒有一个本分叫十一奉献。所以无论说你的事工啊，你的灵性，你的生命做多好了，十一奉献不说，这个东西是很难说的啊，这个东西是不攻自破的这样的一个虚华的东西。所以十一当然就是你敬畏神。第三点是为神虚敬畏，就是如果你敬畏神，然后你对别人很作践，对别人很不尊重，对别人很轻忽很轻视，是不对的。所以为神的人他一定是尊敬神的人，尊敬人就是说啊，像使徒约翰说的，你爱神，神常见，若你爱神不够爱人的话，你很难表明你爱神的心。所以我们敬畏神，若不敬重人，若不尊重别人的话，你很难说你是真正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这里边有很多的东西，就说我敬畏神，但是我不敬畏你，这样的结果它带出来的是一个叛逆的东西，这不是神的心意，这不是神的心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中国现在年轻一代的新的牧师，他前两天来神学讲坛啊，中国神学论坛，他在他的教会里面说了有很有意思两点。他说基督徒啊有两个硬功夫，硬功夫就是实打实的功夫，来个虚晃的啊，不是嘴把式的功夫。第一个功夫就是每周敬拜，要花时间跟神，在教会里跟弟兄姐妹啊一起敬拜神，而彼此团结，这是一个硬功夫，每周都要有花点时间，无论远近。第二个，无论忙前无论眼镜，第二个就是十一奉献，所以这是两个硬功夫。所以一个基督徒，你真正的是不是真正的敬畏神，实际上这两点就变成一个最硬的一个试金石啊，最好的一个试金石。那么我们看神在告诉我们你敬畏神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当敬畏人。所以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为了主的缘故，因为你顺服主了，你就要顺服这个东西，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然后接下来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不光是君的，君王下属的，在君王有授权正式授权的这样的臣宰的话，你也要顺服。这是神清白清非常清啊清晰的教导，清白无误的教导。第二点，所以彼得前书又告诉我们怎么样呢？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所以这里边你看到吗？他这里边有非常非常清晰的一种秩序，一种秩序。你敬畏神就要尊敬君王，同时也要敬重众人。所以深受基督教文化的一些国家，你比如说你到美国去的话，它就非常清晰，它有尊重人的这样的美德。而且你看美国人很自由，但是美国人真正进入了一种雇佣关系的话，他对着老板的那个东西命令就是老板，老板就是老板，所以八小时以内他一定是按照部下的那个员工的去做，他绝对不会越份的啊，他的越份的这个方面啊远远比中国要小得多。尤其是中国这种炒老板鱿鱼这种，而且炒的时候他不是一般的炒，他要卷包都带走啊，就是把你的人财物全给带走啊，这样的炒，这种恶性事件只有在中国啊最多最多啊。我们新加坡的商人是深受其害，以为是讲华语可以通啊，以为是黄皮肤可以通啊，以为是可以啊有些同种同源可以通，恰恰相反，他骗的就是你这些啊。老美去了以后，他觉得把鼻子还好一点。他绝不太敢，但是你去了以后，你是在中国历史上都属于这叫做假洋鬼的这一批，他是造骗不误啊，诈骗特骗。那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另一节很重要的圣经，是谈主内的一些关系， 刚才我们谈的是除外的，我们要尊敬人。除内的时候，他也谈非常感人的一段圣经，他说什么呢？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然后却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一样。这里面谈到什么呢？谈到教会的牧者、教会的牧长、教会的属灵领袖、教会的细胞小组领袖，这些人，这些人是在为你们的生命，他在时刻警醒，为你们祷告，服侍你们那些人，点拨你们那些人，在许多生命灵命在这里面，所以你们更要警醒，你们更要顺服，因为他们时刻警醒为你们。所以神给他们权柄，最后要向他们交账。所以神做事很有秩序，他不是这里面告诉我们很可能啊，最后交账当中他有一个次序，就好像千夫长百夫长一样。那么当神责问的时候，所以领头的还有很大的责任，当然领头的也有很大的权柄，所以他会向神反映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当他们反映的时候，他不是有意栽赃有意控告，那是魔鬼做的事，他是忧愁，他心里很忧愁，就是哎呀，这位弟兄，这位肢体的姐妹弟兄，他们的生命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对付，所以神对不起，我只能向你这样交账。如果是这样，尤其是他在警醒，在为你们祷告，为你们啊去付出服侍你们的时候，如果没有得到你们应有的这样的尊重，应有的顺服的话，是很可怕的啊！神最后要讨，要向你们讨账的啊！这是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的。那么我们谈到了，我们什么是敬畏神，什么是尽本分？我们现在要谈尽本分啊！我们三点吗？一个是我们与神同行，第一个要敬畏神，第二个尽本分，第三详细的尽本分。有这样五句话五点给大家谈一下。第一个叫做员工忠职守，如果你现在已经毕业了，已经给人打工了，作为一个 staff 了，所以员工要恪忠职守，要尊重你们老板，一定要守好你们本职工作。第二个，学生读好书，我们现在还有50%-60%的六七十的学生，所以学生本分是什么呢？你们读好书，这是神给你们奇特的恩典，神不仅给你们这个恩典，还配备了父母的资助啊，整个的这种像新加坡这种教育比较好的、比较先进的这样国家给你们机会，所以怎么样？你们读好书，这就是你们尽本分了。如果员工不忠于职守，不忠于老板，不忠于自己的本分，如果学生不读好书，然后整天的到教会里边哇闹唱来的，那不叫本分啊，那叫分外之事，你做了很多分外的东西。但是你应敬拜的神，你应亲近神的时间要留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啊，因为有一段时间啊，小组的火热，信仰的火热，追求火热，最后学业荒疏了，是不对的。所以每到这种情况下，我都要告诉你们先把学业搞好啊，你们要砍断自己的一些事工啊，给你们占的太多了啊，是很浮躁的东西，这不是从圣灵来的，这里边更多的是你自己情感过来的。所以我就让他们收，所以我们参加现在很多施工也需要收啊，需要收一下，让大家安分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安分于自己的读书生活。第三，敬虔传后裔，敬虔传后裔，你做父母的本分是什么呢？你不是给他们养个白白胖胖，不是这个问题，你最核心的东西是把敬虔的道理真正的传递给他们，也就是神永恒者的存在，神的信仰传递给他们，信仰传递给他们，这是父母很重要的东西。若不是这样的东西，你整天的去喂养保守他，最后他长大了他叛逆你，他不仅叛逆你，很可能叛逆社会，叛逆神，没有用处。再有一句话叫做为首虚为，为首虚为。那么做领导的，无论是企业教会做领导的，你的本分是什么呢？就牧养好，带领好你的团队。而带领好团队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本质，就是为大的当为小，为上的当为低，为尊的当为卑啊，这个为首当为仆，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仆人式的领袖啊，你要去服侍，你要舍己，你要道成肉身的东西。那最后一句呢，就是人人要知足。这个守不守本分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人人不知足。他到了一个程度，他就不知足了啊，他就会有僭越的思想，他就有啊，就是我们说超越他自己本位思想。所以我说孔子说的"思不出其位"，我们慢慢的就会一骄傲，就会思出其位， 啊，什么都想管，什么都想做就不行了。所以人人当知足，这样你就可以享喜乐。所以我们第三念啊，就要享喜乐。所以我再给大家念一念，这里面也有韵脚，大家也很好记，叫做员工中之首，学生读好书，敬前传后义，为首去为辅。人人要知足，人要知足，这样你的本位守的，总的来讲，我们在座的90%左右就差不多了。因为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员工，还是老板，他基本上就是这样，还是领袖。那我们再看喜乐啊，喜乐是神怎么应许的？传道书告诉我们，原来神有这样一个喜乐。所以传道书作者所罗门是个很智慧的人，所以当他发现这个人生的智慧、人本的智慧没人认识这位真神的时候，他看万物皆空，全是虚空，全是不足。然后当他发现，当这个智慧者跨越了，真正从人本的智慧进入神本的智慧了，认识这位真神了，他突然间峰回路转，就给我们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从一种感叹、一种遗憾、一种绝望当中，进入了一个真实的智慧者的判断啊，一个有神本、有神的灵在生命当中的一个智慧判断。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为善为美的，又美又美善的，怎么样？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吃喝，你看到我们吃，我们喝，本来是为善为美的事，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什么是劳碌呢？尽本分，读好书，做好的员工啊，做好的家长，做好的。然后神呢，怎么样呢？就会透过劳碌去给你们回报，然后你就好好享受了，好好吃喝这样东西，做一个好的美食家啊，做一个很好的啊这样的一个享受者。因为这是他的份，这是神给你的份，你劳碌了，你做了，尽了份了，所以神就给你回报，你享受就好了。然后神赐人资财丰富，不仅如此，你只要尽本分，神还给你赐给什么呢？赐给你富足，还不光是啊这个小康之家，神还给你很大的富足。我们看亚伯拉罕、雅各，你看都有这个特点。啊，主要是你守本位、敬畏神，守本位了，神慢慢会祝福你啊，在世方面也祝福你。所以耶稣说什么呢？在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然后接下来使他能以吃用啊，你可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哦，原来神造人这个短暂的生命，有限的生命当中，守好本分，神赐给你，就像你享受短暂喜乐，然后怎么样？神接你进入天家，享受永恒的喜乐。这是人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然后第二十节就说了，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就人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上怎么样呢？他数不数算自己日子已经没有这么大的意义了、区别了。因为他数算也是在神的恩典里尽本分，他不数算也是尽自己的责任，在神的恩典里尽本分。怎么样呢？他一生当中只有平安喜乐，他就没有那样的一种挣扎了啊，那种数算的时候就要希望痛改前非，不数算的时候就花天酒地，他就没有被挣扎了。因为他已经进入了跟神非常密切、非常同行，进入自己本分的阶段了。所以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哎，他就不逾矩的那个阶段了，他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在这个阶段。所以我们看这样一位诗人，这样一个大的智者，所以谈到了人生一个很奇特的境界啊，就是总是喜乐，总是无忧。那么最后我们要给大家读经和思考，给大家这样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回去自己思考，带领小组思考。第一个就是你是否常常蹉跎光阴，然后常干一些过后就让自己很后悔的事，是不是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些人？第二点，与神同行当注意什么？与神同行当注意什么？与神同行注意哪几个很重要的要点？然后敬畏神又当做好什么？敬畏神那五点啊，你要敬畏什么？第三就是你的本分是什么，当如何去做。这个本分是什么？你不要想太多，你就是很直白的回答，很简易的回答。你是学生的，你本分读好书啊，你是员工的，你尽忠职守啊，你是带领的，你怎么样呢？你要好好服侍。然后接下来人人做知足，你是做父母的，要把神的道，要把真理，要把真神就真有火传递给你的后代，让神来管你的孩子，不要自己管，自己管越管越累，越管越累，最后结果只是让你失望。有的家长是绝望啊，自己管，管来管去，管来管去，最后管出绝望。所以你让神来管。最后我们反思这几节经节， 传道书当中有一个奇妙的见解，他说智慧人的心呢在糟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呢在快乐之家。什么意思？智慧的人心他对糟丧之家特别感兴趣，愚昧人的心呢在快乐之家特别感兴趣，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很相关。因为糟丧之家才能真正引发人的深思，对短暂和永恒之间的深思，对真理的渴慕，对永恒者的这样的一种盼望。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代在现今的时代性，这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更要思考，让神告诉我们如何属下自己人，好得到智慧心呢？是因为现在有太多不智慧的东西在环绕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从神那来的智慧，不能够真正珍惜属下自己的日子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些东西这个掳获走了。接下来以弗所书戒谈，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当你思考我们的光阴很宝贵，我们的人生很短暂，我们要活出有意义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就要思考神的旨意，不要被这种糊涂的世界的风潮怎么样所迷惑。然后接下来就是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了，不仅明白了神的旨意了，怎么样呢？我们有能力跟神同行，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重新所以归矩，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清澈，越来越喜乐，就不再有这么多的负担，这么多的啊这种挣扎，不是这样的，你越来越清澈。所以这三段经节似乎非常美好的回答了，回应了我们今天探讨问题，就是爱惜光阴，因为生命短暂；爱惜光阴，因为世间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对着光阴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有太多的误导。第二，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心意，因为这个光阴、这个生命是神给的，他给你一个美好的旨意，让你活出价值，最后拥抱永恒。第三点，你不要醉酒，醉酒那种自我陶醉、那种感觉良好的状态，完全不是神心意，真的要被圣灵充满，这样你就有知道神的心意，还可以活出与神同行的生活。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到这些，我们祷告。